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，无限飞行号，
与你同飞行。
有我低音的琴弦，
有我算是高音吧。
啊，你高音的程度可以到哪？你
能够。
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这个主题曲，
会被吓到的
啊！对，
我说我刚刚这个，
但是你每个礼拜五也有跟着琴弦一起唱歌、唱诗歌，也没有吓怕我们的听众家人呢、啊。
我们琴弦老师就是没有那么一点的自信吧，就是觉得自己的声音、自己的歌声不好听。
我感觉
要大家要多多的鼓励琴弦老师
啊！感觉以前大学就很多时候唱诗歌班。但这十年八载了已经没有在唱诗歌班了，所以感觉有点退步。谢谢新田把我拉回来、哎、让我重拾这个唱歌的乐趣哈。
是是，而且我们唱歌呢也不在乎说我们唱的有多澎湃，这个、歌声有多优美、是不是，
但也不要太难听是不是啊，要保持水准啊。
好，这是琴弦老师对自己的自我要求。
对，
不过呢我想把琴弦老师呢拉回来啊。因为
我没有走啊，所以我一直在不用拉回来、啊、
我把你的情绪拉回来，因为我就怕这琴弦老师一想到自己歌声，好，不讲了。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呢，琴弦老师
来，
今天是星期三嘛，
对，很认真的在说这件事
是啊、因为呢通常星期三不是情绪比较低落一点，像琴弦老师刚刚就想起一些让他可能呢有点低落在乎的事情、如果让你提起来啊，让你想一想这个星期三这一天、或者说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周有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没有
啊？那当然作为一个足球迷呢，当然最觉得开心的事、当然就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又来了啊，
又要熬夜了
啊啊！这次不熬夜、为什么呢？因为呢这次举办的国家呢是美国、加拿大跟墨西哥，他们的时差呢，他们举办比赛的晚上呢是我们这边北京时间的早上，
哇！
所以我基本上是看不了直播，但是可以看精华，又或者有一些呢，早上六点呢、七点呢，那我可以在上班之前看一下吧。
是，
但是毕竟也是
可以早起
啊，可以早起。本身琴弦也已经越来越早起了，那所以最近快乐的事情当然也是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，因为当中很多球星呢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出场了，所以也特别的珍惜了哈。
是。那听着琴弦老师呢把自己这些的热情呢分享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也觉得哇，真的是为琴弦老师呢感到很开心。
好，谢谢。
是
新田老师，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呢？
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，我就是觉得呢星期三我们能够呢一起，就是有琴弦然后新田一起在无限飞行号这里呢，我已经是很开心的了。
还有我们的听众家人，我们第五空间的那些一直跟我们互动的家人们，还有那些可能啊、不能够在第五空间，但是他有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家人们啊。
好的，那现在呢继续为你送上呢可能让你也很开心的，就是心灵特调。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杯特调叫做洗干净了吗？如果说到洗澡，你会想到是享受，还是想尽各种的理由拖延，又或者是随便就冲个两三分钟呢？今天和你分享的一个发生在夫妻之间听起来有点搞笑的小故事。 有一对夫妻，太太非常爱干净，但是偏偏丈夫他很不爱洗澡，每天晚上太太都要像催小孩一样逼着丈夫去洗澡，搞得丈夫每次都不太高兴，两人常常为了这件事情闹脾气。可是有一天，太太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，丈夫洗完澡出来以后竟然心情挺好，但是太太凑过去一闻，哎，怎么丈夫身上还有那种没洗澡的汗味儿啊？太太为了查出真相，决定第二天晚上亲自当个小侦探。当丈夫进浴室后，她就偷偷地躲在门外听。过了一会儿，浴室里传来了哗啦哗啦的水声，甚至还听到丈夫开心地唱歌呢。太太心想，哇，难道老公终于痛改前非，懂得享受洗澡了吗？太太心里一阵的感动，决定打开门进去给老公一个惊喜和奖励。结果门一开，太太差点没晕倒过去啊。这位丈夫根本连衣服都没有脱，他只是把浴缸的水放满，然后悠哉地用手在水里滑呀滑呀，故意制造出洗澡的水声跟假象。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已，想要糊弄太太过关。啊，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洗澡呢？虽然这个故事是有点闹，但说到这洗澡装装样子，当我们面对自己内心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，面对我们心里的污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只是在装样子呢？可能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聚会，和弟兄姊妹一起大声地唱诗歌，参与各样的服事，营造出一种属灵的假象。可是在我们内心最深处呢，我们真的是脱下了骄傲的伪装了吗？我们是否觉得自己需要神的恩典和宝血来彻底的洁净呢？我们可以用外表的宗教行为来欺骗身边的弟兄姊妹，甚至是欺骗我们自己，以为这样就洗干净了。不过，我们能欺骗得了那察看人心肺腑的天父上帝吗？父神不要我们在他面前装样子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看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真正需要被洁净的角落。今天邀请你我一起勇敢地在神面前褪下所有的伪装，不再只是用手划划水，而是真实地泡在神恩典的活水里，让他的爱彻彻底底地洁净我们，更新我们。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在父神的里面呢，来时刻的警醒，然后呢也让他洁净我们，我们也要呢主动的向他悔改。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求父神来赦免我们。
对。
那接下来呢，这个聋人的弟兄姊妹生命见证的故事系列呢已经要接近尾声了。
哇，那么快啊。
是的是的，是不是很不舍呢？那我们就来好好的听啦。那今天这位主角呢叫做小龙女姊妹，
我没有听错吧？
是的，小龙女，
神雕侠侣的那个小龙女吗？
据说这个昵称呢有可能是卓文翁他自己取的，也有可能是撰稿的这个人呢帮他取的，不晓得。
哦，那听听这个小龙女的故事里面有没有杨过吧。
只要你愿意突破，今天可以不一样，
挣脱无声的捆绑，展开重生的翅膀，冲破限制的屏障，飞向无限的穹苍。请听这群听不见的朋友，如何在寂静中逆风前行？无声的翅膀。
我是神经纤维瘤患者。这个病是由先天性基因变异而引起的。自从出生开始，身上就长了很多的痣，像小肉瘤。小的时候，痣长得小，只是皮肤会鼓起一块又一块红肿的小包，就像被蚊子叮过一样。一开始，爸爸妈妈以为我患上了皮肤病，就带我去看大夫。看了几个大夫以后，他们都说没有看过像我这样的病症，诊断不了。由于我的身体并没有出现其他的异样，所以就没有再找医生了。可是到了10岁那年，我的病情开始转坏。记得那个晚上，我和妈妈躺在床上，爸爸站在床边。忽然我感到耳朵有点不对劲，于是我就对爸爸妈妈说，有一阵嗡嗡的声响不断地从我的耳中传出来。爸爸听了以后先是一愣，后来一脸愁容地抽起烟来，若有所思。我就问爸爸，这和我身上的痣有关吗？他说不知道，可能吧。后来爸妈带我到医院进行磁力共振脑扫描，想不到听觉神经也长了肿瘤。接着爸妈就一直在寻医问药，但那个时候医学界对这个病的认识太少，没有谁能够确实诊断我的病症。随着肿瘤慢慢的长大，我的听力衰退，左耳的听力减弱得更加严重。我先后尝试接受过一些治疗方法，过程十分痛苦。先尝试着服用中药，中医给我每次服食60颗特别苦的中药丸子，还有10多颗包裹着中药药粉的胶囊，一天服用3次，药特别的苦。妈妈会给我一些蜂蜜水来去配药，自此我就对蜂蜜产生了恐惧，那是一种后遗症吧。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喜欢蜂蜜。此外，服用药物会出现副作用，就是腹泻。那阵子上学总是在厕所和课室两边往走，甚至外出的时候也会突然肚子疼，需要立刻就去上洗手间。坚持了几个月以后，发现服用中药对我的病情没有什么功用，所以就停止了。我又尝试放射线治疗，就是像磁力共振扫描的机器那样，通过一部放射线的机器穿过脑内的区域，控制肿瘤的生长。在治疗的过程里，大夫为了防止头部摇晃，在头罩的上方转入了4颗的螺丝，头罩就紧紧地牢盖着我的头，头上的左右脑门都留下了一些血痂。后来当我再次上学，左右脑门留下的血痂还没有好，于是爸爸就给我戴了一条发带。那时候台剧《流星花园》正在热播，戴着发带的我就像剧中的男主角道明寺，所以同学都喊我道明寺。这件事倒也挺有趣的。当时肿瘤发大的情况虽然缓慢，可是放射线治疗能不能够控制住我的病情也无从考究。妈妈是药剂师，她知道国内引入了一种新的进口针剂，对治疗神经系统病很好的，要我到医院去注射这个针剂1个月。在这个期间每天都要注射。由于我的血管又细，护士常常找不到我手背上的血管，有时候护士把针管拔出又插进，没有按压好伤口，血就随着抽出的针管流到手背，有些血更在皮肤的表层扩散， 寄存在血管的周围，因此护士更加看不到我手背上的血管，只能够靠着感觉用手摸索血管。护士每一次都可怜地看着我，所以注射针气的日子也不容易。那个时候我不断忍受着被针扎的疼痛。到了大学一年级，我的听力慢慢地转差，与人交流开始变得困难。我想佩戴助听器，可是我怕爸妈伤心，一直没有向他们提出。过了几个月，妈妈竟然主动地问我要不要去佩戴助听器，我欣然地接受。佩戴助听器实在是不好受啊，耳朵闷，声音吵，验配员说一定要坚持戴，戴一会儿就习惯，有助于延缓听力衰退。我坚持戴了两个星期还是受不了，于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戴。后来病情加剧，听力下降得更加严重。为了保护脑干不受肿瘤积压，医生建议我接受手术。由于肿瘤长在听觉神经上，所以手术以后必定会致聋。不但如此，手术还会破坏面部的神经和小脑，造成面瘫、失去平衡等等身体协调的问题。对我来说，从小听力就一直下降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算是早有心理准备去面对耳聋的生活。但是面瘫的问题却是我最大的困扰。手术后的生活简直是翻天覆地，无论生理和心理都造成很大的变化，特别是性格上的转变。最重要就是面瘫让我说话的时候咬字不清，别人没有办法清晰地明白我的表述。于是我很努力地去学习手语，可惜和聋人沟通的时候我还是不顺利。面部表情是手语的一部分，也是让聋人理解手语的关键因素。面瘫以后让我无法做出表情，再加上不熟悉手语的语法，所以当要表达喜怒哀乐或者用面部的表情开个玩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办法去做到。渐渐我习惯了沉默，甚至选择不做回应。从聋人的标准来说，我的面容毫无表情，很多的新朋友以为我是安静严肃到不苟言笑。实际上我虽然不善于社交，但是在个性上绝对是开朗外向的人，监听人士也许还听得出我声音的高低起伏和措辞的变化，但是因为我咬字不清，说话缓慢，又阻碍了沟通。总之面瘫以后我显得特别的孤僻，感觉与人充满了隔阂，难以亲近。我本来是无神论者，第一次在国外完成手术以后回国度假，妈妈朋友的女儿送了我一本圣经。那时候我经常失眠，于是拿起圣经翻阅。刚开始的时候先从旧约看，觉得特别奇妙，书里边有些话说到心坎里。后来看到祭祀啊、刑罚啊、割礼之类的事情就接受不了，甚至怀疑这是会不会是邪教洗脑的书。后来那个姐姐告诉我可以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看，书上的教训都很有道理。然而我从来没想过人是罪孽深重的，至少我不觉得自己有罪。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失眠，脑袋不断地想到底自己有什么罪。因为 长期失眠，加上这些年的遭遇，我可能出现了幻觉，整天妄想被人迫害。父母很着急，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。前往医院的路上，我忽然开始怀疑爸爸妈妈，以为他们会不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把我关进精神病院。车子到了医院，我慌忙地嚷着要回家。爸妈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拉扯我，他们只是请求我去看一看，但是我依然坚持要回家。当时爸妈都急得快哭了，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能恳切地劝我说去看看吧。这个时候我决定相信爸妈最后一次，接着就进了医院。不出所料，检查就是普通的心理测验，大夫就是要我在电脑上做很多的选择题。我及时放心了，几天以来的忧心都消散了。我大概做了三分之一就开始犯困。我跟妈妈说不做了，我可以回家睡吗？妈妈笑着说坚持做完吧。检查结果说我就是个性比较固执，然后大夫让我离去，我就回家睡觉了。睡好以后，起来的时候，我终于意识到我生活的世界和身边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也没有谁想要害我。我还想起自己很多做错的事和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邪恶念头，之后感觉特别后悔，在家躺了好些日子，直到圣经上所说的是真的。假期结束，再次开学的时候，我去了聋人教会。那个时候刚好讲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原来我的重担可以脱下来交给主，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要信主了。那时关于基督教的事我了解的特别少，连受洗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坚决要跟随主。我跑去找牧师，用手语问他怎样可以加入基督教，还有什么仪式。牧师用手语回答受洗。我再问牧师我能受洗吗？牧师和执事们商量以后定下了日期，开始给我安排上受浸班。信主之前，我对于病的态度是骄傲的，伪装自己活得很好，反正病就病吧，我注定有病的话一样可以活得很好给别人看。信主以后，我承认自己活得不好，求主加我力量，也顺服主的计划。事实上我身上的肿瘤给我不少痛苦和伤害，但是也给我信主的机会，可谓得多于失。既然不能够除掉他们，我就以神所赐喜乐的心与痘痘共舞。我察觉到自己待人处事也出现变化，原来我的内心很容易愤怒，常常抱怨，爱挑剔别人，自己有一点不满意就会投诉别人。例如饭店服务员忙得很，对我招待怠慢，我就会说把经理叫来，我要投诉。后来聋了，沟通不便的我也会上网投诉，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服务员也很辛苦，只是太忙才忘记了服务我而已，他们是情有可原。我想到圣经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。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不再斤斤计较别人的过失，最终是让自己释放，从愤怨、烦闷的情绪当中得到解脱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从美国回到内地，开始学习内地的手语。之后，我又独自离开家乡，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手语研究中工作，主要负责财务，还有一些中英翻译的文字工作。我现在和另外三位同工一起住在机构提供的宿舍里。我很喜欢这座宁静的小城市，很快就适应这里的生活。我很开心自己能够被主使用，把一系列的专案翻译成为中文，能够实际的帮助传福音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叫更多的人得救。与其他的同工相比，我的信仰生命还算浅，愿主帮助我得以在他里面茁壮成长。
我要放下自己，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，求你更新我，求你掌管我，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。
我软弱时，你加力量；
我忧伤时，你赐安慰。你是我的主，
在旷野里，你开道路；
在沙漠中，开江河。你是我的神，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。你以永远的爱来拥抱我，我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主，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。
这一篇的见证呢，它也有一个名称啊，叫做与痘痘共舞。我觉得小龙女姊妹呢，她是相当的开朗的一位姊妹，她把自己身上的肿瘤呢称作是痘痘，既然呢不能够清除它们，那么呢就以喜乐的心与它们共存共舞。
是的，那希望他的故事能够感动到我们每一个人啊！我们继续的坚强的生活下去吧。
嗯，
在神的带领下，我们好好的活下去。
是，而且要活出盼望，也是我们今年良友电台的广播主题，活出盼望。
好，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盼望吧。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再见，
再见。
天使天君围绕着我，一路上